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表示将在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就叙利亚问题的国际谈判中为解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未来的权利铺平道路。在维也纳举行的这次谈判将有多达15个国家参加，包括伊朗和俄罗斯这两个阿萨德的盟友。这两国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旨在维系阿萨德摇摇欲坠的政权。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谈判是结束叙利亚流血冲突的多年来最有希望的机会，将开辟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维也纳会谈的重点是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可以让叙利亚完成政治过渡。他说，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府的框架，而且能够持久稳定，这是我们所要求的。达成这一框架并非容易，星期五出现的任何重要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同美国一道要求阿萨德下台的还有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而俄罗斯和伊朗则站在另一边。伊朗没有参加之前就叙利亚问题举行的会谈，这些会谈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一法案保证华盛顿直到明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一段时间都能够远离旷日持久的财政冲突。美国参议院以64票对3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法案设定了美国政府2年内的支出水平，提高债务上限日期推迟到2017年初，避免了奥巴马总统余下的任期内美国发生债务违约以及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情况。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批准了这项法案，共和党控制着参众两院，并且在预算问题上与民主党冲突多年。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参议员说，这项法案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对民主党人的投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这项协议并不完美。麦康奈尔参加了国会领袖和白宫之间为达成协议举行的历时几个星期的谈判。尽管存在缺陷，麦康奈尔还是认为这项法案拒绝增加税收，通过福利改革确保长期节省支出，并且增加了对军队的支持。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领土纠纷提出的申诉，而这一决定不利于中国。常设仲裁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认为这一案件事关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同解释，因此该法院有权对这一诉讼案加以仲裁。中国宣称南中国海领土纠纷只限于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常设仲裁法庭对此不拥有裁决权。一名中国高层外交官星期五重申，北京绝不参与这一诉讼案，也不接受仲裁的最终仲裁的裁决。菲律宾负责此案的首席律师希尔贝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伊朗逮捕了拥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商人纳马兹。大约2个星期前，纳马兹在德黑兰探亲的时候被逮捕。纳马兹是新月石油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迪拜。《华尔街日报》说，逮捕纳马兹是伊朗革命卫队。伊朗革命卫队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管辖，而不受伊朗政府指挥。在纳马兹被捕的前几天，伊朗核协议于10月18日开始生效。在爱尔兰，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法律。6个月前，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使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全民公投方式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爱尔兰总统办公室星期四说，同性婚姻法案已经签署成为法律，同性婚礼在1个月内即可举行。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促进销售的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要聊聊谣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哦，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次功夫比赛我是观众啊，哈哈 ，Yes！
哎呀，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还记得
？Of course, I have to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our audience.
好了好了，冠军输给你了。哎，咱们还是赶快言归正传。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ccessive.Successive is spelled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意思是连续的、连接的。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scored an average of 20 points a game over six successive games.
纽约尼克斯队控球后卫林书豪连续六场比赛取得了平均每场得20分的成绩。
Housing prices fell in Scotland for the fourth successive month.
苏格兰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降低。
UK stocks slid slightly after five successive days of gains.
英国股市在接连五天上涨后落为回落。
This was the school's fifth successive victory.
校队连续获得了五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I'll definitely have successive victories if we have kung fu competitions every year.
什么？你说要是我们年年比赛，你每年都能赢？
开个玩笑吗？ Speaking of which, the New York Knicks just had their fifth consecutive win last night. Oh, Jeremy Lin, 打得特棒。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偶像嘛。不过我希望他小心点，别像姚明那样老受伤。
Good point. Yao Ming is back on his feet now, right?
Back on his feet?
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 mean.
Good evening, 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前阵子伤到了左手，最近刚刚康复。今天 Larry 到医院来看望他。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back on your feet 和 BO。
李华,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东西了呢。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有受伤啦，只有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哦，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养好了，恢复了，是不是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上，可以自由走动了。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可是你脸色好差哦。
That's not true. Ugh, what is that smell?
Huh? 有不好闻的味道吗？在哪里啊？
李华,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呢。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哎，我真的每天都清洗呢。
Then what's that smell?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一定是你。
It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 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怎么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并没有变差啊。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的体臭啊，难闻到让我差点昏过去呢。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哎，举个例子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那么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康复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 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Oh,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啊，我得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可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What is that?
这个啊是臭豆腐，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是因为没有吃过啊，所以你不习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妈来过啦，知道我爱吃臭豆腐，就给我带来给我吃的。哎，来，你也尝一块嘛。
Phew! 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另外一个是 BO， 也就是体臭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哦，原来 back on your feet 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Yes, Yao Ming is 100% back on his fee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NBA.
That's great. I bet a lot of athletes have to retire early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nd injuries.
That's true. 不过还是希望我的偶像林书豪不要受伤。
Well, rumor has it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What? 你听谁说的？一定是在造谣。
Well, I'm not sure if it's a rumor or not,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gossip around a popular public figure like him.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先来看看传谣言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道听途说。
Hey Jessica, congratulations! And I'm mad at you.
What? Why? What's going on?
我听说你交了个特帅的男朋友，所以当然要恭喜你一下喽。不过，咱俩是好朋友，你居然瞒着我，所以我生气了。
What boyfriend? Where did you hear it?
大家都这么说，就是这怎么说来着 ？Street words say.
Do you mean word on the street?
哎，对对对对对 ，word on the street is you've got a new boyfriend. 坊间传言您交了新男友啊。
Gosh, this is a pure rumor. Iru, you must tell me who told you this. I needed to dispel this rumor.
我也是道听途说。这样吧，你告诉我。道听途说用美语怎么说？我就告诉你传谣言的人是谁。
Deal. 道听途说。Let me see. Okay, you can say I heard something through the grapevine. Grapevine is spelled G-R-A-P-E-V-I-N-E.
Oh, grapevine 是葡萄藤的意思。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就是通过葡萄藤听来的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咯。还有别的说法吗？
You can also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For example,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others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you can say,Let's just say I know because a little bird told me.
哎，真可爱耶 ！A little bird told me. 小鸟告诉我的。
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Who's spreading the rumor?
Well, let's just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Hey, that's cheating, Yiru. Besides, if you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usually it means both you and I actually know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But neither of us wants to say it. 可我现在不知道啊。
哦，原来在用 little bird told me 的时候，大家对消息来源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不说啊。好吧，那我告诉你吧。其实 ，I heard the rumor through the grapevine.
哎呀！
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包括：第一，坊间传言可以说 word on the street is。第二，道听途说可以说。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第三，大家心照不宣的不挑明消息来源，可以说 A little bird told me.
Se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样我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人。
Okay, I'll stop teasing you. I came across it in a paparazzi magazine.
啊，原来是八卦杂志。这些杂志里说的东西很少有对的，他们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八卦欲。
Yeah, gossip is everywhere in society.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at gossip another Jeremy is dealing with after he invited Heather to his house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
Jeremy invited Heather to his party last weekend because she helped him cheat on his math homework. Today, Jeremy is talking with his friend Allison about some of the gossip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since the party.
Gossip? 八卦闲话哎，我也想听听哎。
Hey, Allison, what's u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at my party last weekend?
Oh yeah, it was totally awesome. Althoug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broke up with Karen. You guys were such a great couple.
What? I didn't break up with Karen. We're still dating. Why did you think we weren't together anymore?
What? Everyone is saying that you dumped Karen and are with Heather now.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Wow, 不知道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事。Allison 在说，大家都在传 Jeremy dumped his girlfriend Karen, 甩掉了自己的女朋友 Karen, 和 Heather 成一对了。
Exactly. But what does Jeremy say?
他说啊，这些传言完全是 fabrication, 虚构的谎言。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use fabricate as a verb. For example, Elliot forgot to do his homework,So he fabricated a story about his dog eating it.
Oh, fabricate 是动词，就是瞎编的意思。哎，对了 ，Professor， Jeremy 说 Allison 不该听信这种 hearsay。Hearsay 是谣传的意思吗
？Right. Now let's see where this rumor came from.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such a crazy rumor?
Oh, I don't know. I suppos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Oh, come on, Allison. Tell me wh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Well, you've never invited Heather to any of your parties before, and people have been seeing you two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lately.
No, we haven't.
Sure, people in math class say that you all have been talking very quietly and secretly in the back of class. And th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overheard you spending a long time begging her to come to your party.
原来 Jeremy 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 Heather 参加 party， 所以这次 Heather 一去，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That's right. And why else have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they're dating?
哦，因为啊，大家看到 Jeremy 和 Heather 两个人老是在教室后面嘀嘀咕咕的，所以觉得啊，这两人八成是好上了。他们啊，哪里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偷偷商量抄作业的事呢
？Right. Say, Winnie.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grapevine before?
我知道 grapevine 就是口头消息的意思。所以 Allison 刚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 Jeremy 和 Heather 交往的消息的。
What? I didn't beg her. When I invited her, I just gave her some advice about what clothes to wear.
I don't know, Jeremy. Isn't that the kind of advice that a boyfriend usually gives? And what about your secret conversations in math class?
No, she was just giving me the answers to the math homework. Wait, I mean, she's my math tutor.
Your math tutor? I have to say, that sounds pretty fishy. Isn't tutoring the usual excuse people use when they start dating?
Come on, Allison,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is is all just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尽管 Jeremy 费力地澄清，可是 Allison 并不相信他的话，觉得他说的话很 fishy, 很可疑。
Right. You can call something fishy if it sounds suspicious or unbelievable.
It's really bad when people believe whatever they hear without asking for proof.
Well, you know,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 in the loop. And when the gossip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wants to tell their friends.
Do you think we could start a good rumor? Like, that I'm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the school?
Sorry, buddy.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good rumors. And that one definitely isn't believable if you need a math tutor.
Allison 说的对，人们啊，只喜欢传坏事，看别人的热闹。哎，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to be in the loop?
Being in the loop is hav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o be in the loop 就是消息灵通。Professor Bowman, 下次啊，你想给我们 pop quiz 的时候，一定要 keep me in the loop, 好不好？
Nice try.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Allison 问 Jeremy 是不是跟原来的女朋友分手，跟 Heather 在一起了。Jeremy 说 Thi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纯粹的谣传。Allison 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道听途说。尽管 Jeremy 认真解释，可是 Allison 还是觉得他很 fishy, 特别可疑。
Hey, speaking of fishy,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been dressing up lately when you come to work.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Yanglin?
What? 才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吗？所以我才买了一些新衣服，好为上镜做准备。
原来如此。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English saying, beauty is skin deep? Then again, I do think first impressions make a difference. 在工作中，有时候形象塑造也很重要哦。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谈到了一些 Boosting Sales 促进销售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 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由于销售下降，公司主管 brainstorm 头脑风暴，他们认为需要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名人代言，实现包装简单化，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利环保，这样啊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Sales is definitely a very tough profession.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quota every month, otherwise you risk being fired. It needs people who are super creative and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对啊，我认识的做销售的朋友都说，他们得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比如什么慢跑啊、瑜伽什么的。
是啊，不过下面的体育美语里，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更刺激的运动 ——biathlo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what's up, Patrick?
Well, Yang Chen.I'm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 TV. Today, they're having the biathlon competition.
Biathlon 是什么东西？
The biathlon is one part cross-country skiing.
Uh-huh.
And one part shooting.
That's a real sport?
Yeah. It's pretty entertaining, too.
Okay. 那比赛规则是什么？
Well, the competitions are timed. So, whoever goes through the course the fastestand hits the most targets shooting, wins.
Oh, 这就是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两项运动。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athlon.
It's such a strange sport.
Ah, come on, Yangchen. You can't say it's strange just because you're not good at it. Well, it's tough too. But lucky for us, we're in here watching it on TV.
Yeah.Watching TV is your number one sport.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m also a very accomplished skier.
Ha ha ha! Accomplished skier. 滑雪好手。
Well, hey, it's a shame there's no mountains in downtown Washington. Or I'd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So what about you, Yangchen? Do you like skiing?
是啊，我很喜欢滑雪，可是我怕冷哎。
So you mean your warm personality isn't enough to keep you from getting frostbite?
我知道你在讽刺我。I just prefer to be warm, that's all. Let's leave the biathlon to other people.
Sounds good to me. Pull up a seat and watch me participate in my favorite sport.
Watching TV!
It's a tough sport that requires great skiing and shooting skills. Maybe I can give it a try.
这回轮到你白日做梦了吧？
咱俩还是老老实实，等会儿下了班跑跑步去吧。
Sounds good. We can jog around the tidal basin.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边锻炼边赏樱花，好主意。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表示将在星期五就叙利亚问题的国际谈判中为解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未来的权力铺平道路。在维也纳举行的这次谈判将有多达15个国家参加，包括伊朗和俄罗斯这两个阿萨德的盟友。这两国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旨在维系阿萨德摇摇欲坠的政权。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谈判是结束叙利亚流血冲突的多年来最有希望的机会，将开辟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维也纳会谈的重点是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可以让叙利亚完成政治过渡。他说，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府的框架，而且能够持久稳定，这是我们所要求的。达成这一框架并非易事，星期五出现任何重要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同美国一道要求阿萨德下台的还有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而俄罗斯与伊朗则站在另一边。伊朗没有参加之前就叙利亚问题举行的会谈，这些会谈都以失败告终。科比说，没有伊朗加入，叙利亚的政治过渡就不会成功。他说，伊朗有一个机会成为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区域力量，帮助国际社会在那里做出正确的事，那就是设法引导一个进程，让叙利亚人民能够得到一个反映民意的包容和积极响应的政府来为人民的福祉服务。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保证华盛顿直到明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一段时间都能够远离旷日持久的财务冲突。美国参议院以64票对35票的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法案设定了美国政府两年内的支出水平，提高债务上限日推迟到2017年初，避免了奥巴马总统余下的任期内美国发生债务违约以及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美国众议院周三批准了这项法案，共和党控制着参众两院，并且在预算问题上与民主党冲突多年。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参议员说，这项法案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对民主党人的投降。尽管存在缺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这项法案拒绝增加赋税，通过福利改革确保长期节省开支，并且增加了对军队的支持。是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领土纠纷提出的申诉，而这一决定不利于中国。常设仲裁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认为这一诉案事关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同解释，因此该法院有权对这一诉案加以仲裁。中国宣称南中国海领土纠纷只限于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常设仲裁法庭对此不拥有裁决权。一名中国高层外交官星期五重申，北京绝不参加这一诉案，也不接受最终仲裁。菲律宾负责此案的首席律师希尔贝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说此举是朝着澄清有关各方依照联合国海洋法所拥有的权利，和平公正解决领土争端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也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伊朗逮捕了拥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商人纳马兹。大约两星期前，纳马兹在德黑兰探亲的时候被逮捕。纳马兹是新月石油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该公司的总部设在迪拜。华盛顿的《华尔街日报》说，逮捕纳尔兹是伊朗革命卫队所做的。伊朗革命卫队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统辖，而不受伊朗政府指挥。在纳马兹被逮捕的几天前，伊朗核协议于10月18日开始生效。纳马兹被逮捕的消息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证实，但是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举行会谈时讨论到了伊朗拘押美国公民的问题。在爱尔兰，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法律。6个月前，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使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通过全民公投方式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也就是第一次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爱尔兰总统办公室星期四说，同性婚姻法案已经签署成为法律，同性婚礼在一个月内就可以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是10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拉森号驱逐舰27日驶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12海里海域的范围之内，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弹。那么尽管如此，美国方面明确表示这种巡航行动将常态化。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举动？中国又将如何因应美军巡航行动的常态化？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是否会再次引发该地区局势的紧张？对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冲击？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国防事务记者李宝，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时评人士胡平先生。胡先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有关的报道。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呢星期二向国会议员证实，美国军舰的确是进入了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航行，他同时还表示此类的航行将会继续。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主壁礁与美济礁附近12海里水域内航行，持续了数小时。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有议员要求国防部长卡特证实当天有关美军舰进入了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的报道。
Did we send a destroyer yesterday inside the 12-mile zone of one of
that? There have been naval operations.
卡特津津表示，美国海军最近几天曾经在南中国海展开过军事行动的同时，他还说，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内还会有着类似的行动。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连番追问，要求卡特证实媒体的报道。
I don't like in general the idea of talking about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我一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军事行动，但是你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是正确的。
But I don't want to say more than that.
卡特还表示，他不愿意再就此一话题进一步谈下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航行自由是美国海军严肃对待的一项职责。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a right. It's a principle.
航行自由是一项权利，是原则，不论是这次或是任何其他具体使命，这都是美国海军一项严肃的职责。
科比同时也指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国希望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改善。纽约时报星期三援引五角大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计划一直是保持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不徘徊，不挑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李宝，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些国会议员还有一些鹰派的人士其实是一直主张美国方面采取一些行动哈，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人工岛礁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经过了几个月的考虑之后，他们终于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好，谢谢你啊，邀请我来。事实上呢，不光是犹豫了几个月，可以说是从2012年就开始，因为在这之前，这是美国的一个常态性的动作，并不是说要挑战任何国家的这个岛礁的主权，而是说要这个行使航行自由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那么自从2012年以来呢，美国一直想做这个动作，我相信就是在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外交的行动，希望能够说服这个中国在填海造岛在这个军事化方面应该收敛一点，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效果。所以呢，在这个国内，美国国内的压力，国会的压力，在很多的压力之下，又看到同时看不到中国那个有任何的这个放慢这个迹象，就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我相信呢，就是说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量，也是没有办法， 是被逼出来的做这件事情的。
嗯，好，那个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想他是确实这个事情已经由来已久，在南海问题上那个有很大的这个争端。那么这次尤其是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军方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已经定好了这个派出军舰这个在相关海域巡弋的这个计划，只是当时呢奥巴马总统没有批准。那么一直到后来那个然后接着范长龙又来访问美国，那么也宣布他要暂时停止这个填海造岛的行为，这也是为了下面九月份习近平来访美呢营造一种比较友好的气氛。那么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奥巴马曾经单独就南海的问题和习近平有过这个很这个直接的这个对话，可是呢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所以美国方面呢那就不得不采取这么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选在这个10月27号，也就是正是中共18大五中全会召开的时候。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显然会使中共方面感到这个非常的丢脸面，因此呢也强化了这次行动的这个意义。我们从中国官方包括官方人士包括官媒的这个种种报道种种言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嗯，李宝，你觉得选择10月27号进入这个有争议海域的12海里海域之内，跟这个五中全会召开有关系吗？
我看到的这个消息或者任何的这个报道或者是跟专家有关官员的谈话，应该是看不到这个有直接的联系。
嗯，
就说之前在10月8号美国已经说了要做这个动作，也说要在两三个礼拜之内。
嗯，
所以呢这个时间范围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合理。就是说另外呢这艘船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它在这个两三个星期之前，从10月8号之后，它就一直在南中国海那边活动。之后呢，熟悉一下情况之后呢，就再到马来西亚去休假，之后呢再回来做这个动作，而且呢也是提前通过这个跟媒体接触就是告诉媒体说我们24小时或者未来几个小时将做这个动作。应该说呢，这些种种的迹象呢，种种的动作都显示呢，并不是想刺痛中国或者是激怒中国，而是相反，而是说希望呢，就是说。借这个机会跟中国通过不管是私下还是在这个通过这个公开这样一个对话，希望中国呢能够理解美国的这个用意。美国的用意就是很明显，就是并不是要挑战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主权。美国说过很多很多的次，美国呢对这些这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没有立场，但是有一个非常原则性的立场，就是这个航行自由权必须要坚持，不管是谁。这个控制了这个岛屿，都要这个允许，航行自由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做出这个动作，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看来哈，就是应该是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重要会议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
嗯，好。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刚才就看到，就是这个从刚才报道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了国防部长卡特其实根本不愿意谈及这次巡航行动的一些细节。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报道也提到，就是白宫的官员实际上就是下令，就是说不要对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声张。可能就像刚才李宝说的，就是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可能是想，并不想高度的这个宣示这个问题，就是过度的来刺激中国方面。不知道您，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他在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之前，这个巡航行动之前，实际上也有那个放风的，也是有预告的。你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个考量呢？就为什么事先提前要通告说我们其实要做这样的一个行动，但事后并不愿意声张？
他是否不再声张，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他已经用行动说了话，他就不必在行动之外再说更多的话。你相反看中国方面呢，正因为他不可能采取一些被一些很多人所期待的一种有力的回击式的行动，所以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就他没正因为中国不可能采取行动，所以他就必须得说很多话。而美国他已经采取了行动，他就用不着说什么话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美国就这个高调的宣示他要进行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实际上等于这个牌还没出之前就已经亮了牌，如果中国方面他有牌可打，那么照理说他也该把他准备出的牌先亮一下，也就是还不必实际过招，那么先就可以有这么一个预演的过程。那在当时呢，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没有做出这种反应，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范长龙的讲话， 谈到就是说，就即便就是这个这个涉及到主权问题，也不会轻易这个这个中国也不会轻易动武。那么实际上就已经暗示大家，在这个事情如果美国方面做出相应的举动之后，中国方面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反应。那么所以到这个现在美国既然军舰它已经派出去了，已经回来了，而且还表示呢，今后这种要是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接下来我想它确实就是不需要再说更多的话。而且呢，正这件，我觉得它这次行动呢，当然一来是就表示美国这个要维护这个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另一方面，我想它也是对这个南海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一种表示。因为在南海争端中，美国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是，并不选边，并不站立场，但是呢，他坚持要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你中国呢，因为前段时间在这个大量的人工造岛，这毫无疑问就激化了这个他和其他邻国之间的关系。而美国呢，既然表示他要重返太平洋，那么在发生当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他就有必要出来，表示他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次在军舰去巡航还有这么一层意义。
好，刚才胡明生提到这个范长龙的讲话，就中央军委副主席讲话是在香山论坛上提到，就是说即使涉及主权问题，中国可能也不轻言动武。那么谈到中国方面的反应，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反应哈，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外交部长、这个美国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就是各方面整体都做出了一种反应，你怎么看？还有包括这个新华社啊、环球时报这发表的社评，从这些表态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呢？
我首先，中国方面必须要反应，因为他除非他政治领导人改变这个观点，不认为南中国海是他的这个核心利益，除非他这么做，否则他会一定会表达某种立场。问题就是说，他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这个反驳美国这个做出这个行动的理由。美国做出行动的理由就是说，根据国际法，我们有权，美国有权，在这些本来是在淹没在水底下面的这样一些岛屿岛礁的这个十二海里以内是不享有这个主权的，所以呢是应该属于国际海域。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将军舰开进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呢，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办法反驳美国的这一条理由，他只是一直的坚持说这是中国的主权，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是呢，根据国际法，即使这些是这个主碧礁，即使是中国的主权，因为它在这个人工建岛之前是在水面以下的，就低潮的时候才在水面以上，对吧？涨潮的在水面以下。
是。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哪怕是中国的这个领土，它美国也应该是根据国际法的，是
对，
也是可以合法的进入这些东西。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利亚他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岛礁，这个主碧礁，包括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美国的盟国，好，还有越南的，在这个地区有争议地区的岛礁，这十二海里，美国军舰也进去，而且常常进去，是常态化的动作。所以呢，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动作是为了刺痛中国或者是激怒中国，而是说，真的美国是真的是有一这样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说，根据国际法，我有权做的事情，我应该继续做，因为这对谁都有好处，包括对中国。因为想想，如果这个海域被中国完全控制的话，对中国的贸易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利益，也是不利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做这个动作应该来说是对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有利的。但是中国必须在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必须要这么不断的反击，因为毕竟他不能马上改变说，哦，这个不是我们的领土，这我们不是我们的领海，你随便走吧，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对，的确美国方面也表示，就是说在进入这个中国这个宣称有主权的这些人造岛礁的这个十二海里海域之内，他们也会到什么菲律宾呢，其他的人造岛礁的。但是胡斌，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他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在这个南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这些人工岛礁的这个国家，其实其他国家也都事先早于中国在建，只不过中国是这个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这些有争议的这些国家。那您对中国这个很多中国人这样的一种看法，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他很巧，就是今天的《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篇那个署名单仁平的文章，他也谈了那个南海的局势。他的观点就是，他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战略主动方。 要是论输赢的话呢，中国是赢家。那他就提到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都在修建这个填海造岛，而中国在这方面虽然你美国反对，但是中国还是在造，造了那么多，造了那么大啊，可见你的反对根本就没有用啊。另外呢，你就是派军你来走一趟也没什么意思啊。那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个这个南海问题上和美国发生争执，其实是中国主动出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中国是得了分啊，因为当然因为现在他的官方的舆论呢，他整个舆论是以中国好像这个受了气、受了侮辱，因此有很多网民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么《环球时报》呢，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要证明中国没有输，没有丢脸，中国还赢了。但这个反过来呢，倒说明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造成当前南海问题的这种紧张，实际上中国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它反而说明了这一点。
好，李宝，我们看到就是说，尽管中国方面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觉得说中国占了一个其实是赢了。那么有美国的一些分析认为，其实美国这样的一个举动哈，派一艘军舰到这个有争议海域的十二海里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个举动，其实有着很更深远的一种意义，你怎么看？
我这个深远的意义就是说，这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航行自由权啊，还有这个飞越权利，这个权利呢，这个是不光是美国非常坚持的，而且呢美国认为这对国际社会整个周边国家包括整个这个全球贸易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个的话，今后如果这段区域被某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不光是中国，如果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来控制的话，可能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损害国际贸易。那么国际贸易经济是这个人类生存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至于深远的影响，我相信就是说，如果美国再继续等待下去的话，可能今后会越来越难做这个事情，因为填海造岛，对吧？这些机场建好、军事化之后呢，这个动作越来越难做。现在采取这个巡航的行动，并不表明中国就会停止这个填海造岛，或者是停止军事化。但是起码国际社会看到了，这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走的话，那么对中国今后也是不利的。你想想，就是说。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说，对越南来说，对日本来说，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些国家都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这个经济联系。如果这些国家都认为中国是做错了的话，中国但是继续去做这种事情的话，我相信对它的这个长远的这个外交环境是非常不利的。即使美国自己也说了，这个光靠是这个航行自由权的这个巡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这个是必要的一个动作。
好。那么胡平先生，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中方的这个反应，这个刚才我们谈就是有这个新华社的国际时评里面就提到说，实际上中国对南沙这个驻守岛礁进行这种相关的建设和设施的维护，其实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他认为这个他是一贯的一个主张，就是说认为中方这个岛礁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改善这个岛上人员这个员工工作生活条件，并相应的提供这个国际的公共产品的服务，其实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你怎么看？
当然，第一，他一些人工岛上还这个修建了军用的机场，那么显然它可以用于这个，它有它的战略意义，它并不纯粹是这个为了这个民间的，为了这种那个商业。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个很大的争端就起源于，就是你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所谓九段线的划分，而你一看地图呢，九段线按照九段线都划到一些邻国的门口了，那么这些邻国肯定不会接受这个九段线的划分，他们会坚持用所谓就是200海里这个经济专属区的这种划分法，而这种划分呢，就和你中国的九段线出现这个高度的重合，那么因此呢，就会引起这个争端。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发生在一些人工岛礁上的这个，之所以引起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首先他们就发生在这些国家之间，对这些岛礁的所在地到底该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其他国家，会有些争议。你单单是在那些地方修建岛礁本身，就会引起这么一种争端。当然，美国表示呢，他并不会直接介入这种争端，他更关心的是这个。你这个国际海的这个自由航行，所以他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来这个看待这个问题。他因为这个这里头呢有几件事情交叉在一起，所以呢它会造成就是哪怕你中国你宣布你造人工岛礁，完全是为了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考虑，依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感到一些紧张。
嗯，好。
李宝，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中国没错，每次都在这个问题上都说，我们建这些岛礁、这些灯塔都是为了这个国际，
表示欢迎美国的船只来使用，对吧？
没错，没错，就是说是有利于国际社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呢，有没有观察到，就没有一个国家出来说，谢谢你中国，我们支持你这样做，没有一个国家。实际上，我想所有的国家呢，包括中国自己的盟国、友好国家，可能都对中国的这个用意啊，可能表示怀疑。事实上，不需要走很远，就是说今年五月的时候，当美国的这个侦察机到中国这些人造岛礁附近去侦察的时候，我们当时听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民航客机，好像是 Delta， 从新加坡飞到东京，在经过的时候也必须要回答中国海军的这个他们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报你是谁。所以呢，这样的放开以后呢，如果让这个继续发展下去呢，我相信是对这个不管是民航还是以后的客运这些经济的这些来往，应该说是影响都很大的。就要听中国的话，就是中国高兴的时候让你放你过，他不高兴的时候不让你过。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这样做。真的是如果你真正想把这个整个南海或者是斯普拉列南沙群岛作为服务国际社会，你可以邀请国际社会组织，对吧，去那里经营，那也没问题啊，对不对？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相信大家不相信中国这样的这个意图
的
话是有理由的。
是，好，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下一步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已经表示了我们这个巡航行动是要常态化的。那中国方面，在这个拉森号进入的时候，他们是派遣了这个两艘军舰来进行跟踪的。那接下来，你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选择？就是他会进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就是在美国的军舰继续那个巡航常态化之后，有什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首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做出这个决定，认为甚至已经发出这个命令，说美国的军舰要到那个地方去，包括12海里以内去行使这个航行自由权，这是没有办法了，已经是做出这个事情，而且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刚才李沃也讲过了。
是。
那这次呢，就是美国派出了这个一艘军舰，但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一艘军舰，非常强大的一艘军舰，但是又不像这个派出很多军舰这样子，真的是有一种这个盛气凌人的，
对，
没有这样做。但是呢，还是派出了一艘军舰，但是这艘军舰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中国派出两艘军舰来追踪，但是没有拦截，很有意思，没有拦截。所以呢，中国也是有考量的，就是说美国刚才你提到，美国会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的，是被逼出来的。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就是看军方了。美国军方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授权，要继续做这件事情。那么至于怎么做，那要跟这个美国军方自己，当然内部要做些安排，还要跟中国的军方去对话。所以我们刚才在报道里面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要跟中国的海军司令吴胜利对话。我相信就是要谈这些事情。
谈到这个中国这个战略的考量，我们看到美国的分析师，就是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这个有名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张克斯 Christopher Johnson， 他就认为说，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关注中国在这些岛礁上建造一些什么设施，而忽略一个大的一个画面。他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是有一个很通盘的计划，意图十分明确。实际上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大棋就是说，中国希望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就是加强中国在南中海这个控制。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想这个意图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随着中国这个经济的发展，包括它的一带一路，希望这个也通过这个南海，它掌握南海的对南海的这个主控权，那么它当然就需要这个排除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包括整个亚太地区，它都有这么一个考虑在里头。只是在现阶段呢，中国政府也知道它还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做的事情呢还是相对有限的，但从长远来看，我想中国政府这个意图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那么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这个国防事务记者李宝以及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的点评与分析。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